圣经，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，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？
哎，那你就错了，圣经里啊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。
我们来说小故事。
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？
哎，让我告诉你啊，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。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。
喜乐葡萄俱乐部，
诺亚方舟，亚当夏娃和大卫王。
多多野林你们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以色列国的分裂
啊。以色列国后来分裂了？
对啊，真是很可惜。那个时候大卫王多么英勇果敢，多么敬畏上帝啊，结果他辛苦建立的以色列国最后还是分裂了。哎，可是老师啊，我记得上帝曾经跟大卫立约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可是以色列国都分裂了耶，
难道上帝没有遵守他和大卫的约定吗？
怎么可能呢？上帝啊是信实的，他和大卫王的约必定会实现。
可是你们不是说以色列国分裂了吗？
对啊，而且分裂后的以色列国最终还是灭亡了呀。
你们说的是没错，但是啊，你们其实是误会了上帝的意思。上帝承诺大卫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这里讲到的永远国位的应许啊，其实啊是指大卫的另一个子孙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将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，他是这个国永远的王，这个国中的子民也不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凡信耶稣名的人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这下我就放心了，我就说嘛，上帝不会出尔反尔的。可是老师，我记得我们讲年轻有智慧的王那一集时，年轻的所罗门王敬畏上帝，还向上帝求智慧，上帝很是喜悦。我记得上帝说，不仅要赐给所罗门智慧，还要赐给他富足和尊荣。那所罗门王时代的以色列应该是非常繁荣昌盛的。
是的，所罗门王时期的以色列国可以说是国泰民安的。那圣经记载，因为耶和华赐他智慧，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，要听上帝赐给他智慧的话。他们也带来各样的贡品来献给所罗门王，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以色列国的子民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
那为什么以色列国很快就分裂了呢？
哎，怎么说呢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呢。
啊，什么意思？
就是说所罗门王不只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后来还选择了很多外邦美女入宫为妃，他呀就被他们所迷惑了，背弃了神。
是的。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后，他并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妻子。当时的外邦人以为妻子越多越神气，一个国王的权势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有多少嫔妃。所罗门也接受了这个风俗习惯，所以他又选了很多的美女入宫，一直到后宫有了1000个嫔妃。这些妃嫔不都是以色列人，当中也有不少是外邦女子。这些外邦的女子不信上帝，都是拜偶像的，他们把偶像带进以色列国，同时还要求所罗门允许他们为偶像造庙宇。
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是耶路撒冷，是以色列的都城，我们以色列人可是上帝耶和华所拣选的子民，这里怎么可以为你们那些偶像建造庙宇？ 简直是岂有此理。
王啊，用不着太大，小小的就可以，求您了。
那也不行。
哎呀，王，求您了，我还从来没跟您求过什么呢，您就答应我吧。
哎呀，不行不行。
人家从雅门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，思乡之情无处寄托，心中甚是苦闷，心想若是能有一个小小的摩洛神庙供我去烧香献祭，便能解一解我的乡愁嘛。可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不愿意答应人家。
这
哼，还说什么众多嫔妃里您最疼爱人家，说什么人家要什么必定给人家，其实我看都是在诓骗我。
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诓骗过你，自然是最疼你的呀。
哼，那您就答应我给我建个小小的摩洛神庙吧，求求您了。
那不可以建在城里，就建在城外吧。
真的呀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王是最疼我的了。
嘿嘿，那是自然。
那等神庙建好了，您陪我一起去神庙开坛吧。
嗯，
就陪人家去嘛。哎呀，去嘛去嘛。
真拿你没办法。好好好好好，陪你去陪你去。
我王最好了。
此后众妃嫔们都纷纷地来到所罗门王跟前央求，给他们的神也建一个小小的神庙。于是耶路撒冷城外神庙就建了一个又一个，甚至所罗门王有时也会陪同妃嫔们去神庙祭拜。
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英雄难过美人关了。
这次懂了吗？
所罗门王啊，本应该体会上帝的心意，可是呢他并没有。他看重他的妃嫔过于看重上帝，因为不愿意惹他的妃嫔生气，所以呢他就妥协了。
唉，所罗门年轻的时候是那么专心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可现在他年纪大了，居然为了讨妃嫔们的欢心不惜去拜不能说话的泥塑偶像。当然他也去到圣殿敬拜上帝，所以应该说他拜上帝也拜偶像。
那怎么可以？
嗯，对，这样做啊是不可以的。上帝要求人全心全意地敬拜他，单单地侍奉他。上帝不允许人藐视他，否则上帝的震怒啊便会临到。
所以以色列才分裂了吗？
嗯，是的，这是上帝对所罗门的惩罚，因为他没有遵守上帝吩咐他所守的约和律法，跟从外邦人去敬拜偶像了。
耶和华曾吩咐所罗门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所罗门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。
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里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
天，一位年轻人飞奔出城，他就是耶罗波安，是以法莲人，很有才能。所罗门赏识他的才干，就提拔他，派他管理整个支派的事务，这是极大的荣耀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，难怪他高高兴兴地出了耶路撒冷的大门。这时迎面来了一位白发老人，他认出了老人，正是先知亚西亚。看到耶罗波安后，亚西亚便把自己今天刚刚穿上的新外袍脱下，撕成了12片。
先知亚西亚，平安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
来来来，年轻人，这10片给你，可千万拿好了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说，所罗门死后你要做王。
啊？什么？这……
所以我把衣服撕成12片，每片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，你要当10个支派的王，所罗门的儿子只能当2个支派的王，将来只会有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仍旧忠于大卫家。
啊，不是，先知亚西亚，我……
年轻人，记住，这事在所罗门死后才会实现，千万要保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
说完，亚西亚便走了。耶罗波安继续前行，他一边走一边深思。可是耶罗波安的口风不紧，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别人。后来所罗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其实上帝早已告诉所罗门，他死后国会分裂，不过上帝没有告诉他另一个王是谁。现在既然知道耶罗波安就是这人，他就定义要除掉耶罗波安。于是耶罗波安只得逃亡，他逃到了埃及，得到了法老的支持，让他暂时留在埃及。
所罗门到了晚年，以色列可谓是内忧外患非常的频繁。
哎，这能怪谁呢？这都不是他自己犯罪造成的后果吗？小凡老师啊，所罗门最后有悔改吗？
圣经呢没有明确的记载所罗门死前是否有悔改，但是呢从一点呢我们可以相信他是得救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写了一卷书叫传道书，那这卷书呢正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深切的反省。那在传道书的第4章第13节里啊，他承认自己的愚昧，他说，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那到了这卷书的最后啊，他总结的说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。那这意思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啊，人所做的事情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的是恶的，神都必审问。那这呢就是圣经记录所罗门的最终之言。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所罗门到最后，起码在圣灵默示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啊，他是已经悔改了。
上帝是最宽容大度的了，因为他很爱我们啊。
所以啊，我们真的要常常读经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，不然呐，稍不留神可能就陷入网罗，最后只剩后悔了。
没错，以琳姐姐说得很对。
那老师，后来所罗门死了以后，真的有10个支派追随了耶罗波安了吗？他不是跑到埃及去了吗？
是，耶罗波安娜确实逃到了埃及，但是呢，他一听说所罗门去世了，就立刻的启程回国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也继承了王位，可是啊，他却没有守住那十个支派。所罗门王驾崩，新王上台。所罗门被高为王的那一天，举国欢腾，好不热闹。可是罗伯安登基时，耶路撒冷城的人并不快乐，一点喜庆的气氛也没有，像平常一样，城里十分安静。一天，新上任的国王罗伯安坐着马车，神色凝重地往以法莲境内的市建去，城里挤满了人，以色列人都聚集在那儿，其中就有耶罗波安。
本王刚刚登基，不知大家有什么要求没有？都可以提出来，我听一听。
王啊，坦白地说，我们为你父亲劳苦多年，税又重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负担实在太重了。现在我们大家同心合意，要求您减轻我们的负担，少纳一些税也好，让我们缓一缓，好吗？
我不能马上答复你们，让我考虑一下，三天后再来见我。
好，我们三天之后听您的答复。
等众民退下后，王召集了朝中重臣，其中一些是他父亲在世时曾经重用的老人，另一些则是同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。
今天召集大家来，就是想与大家商议本王应该如何答复百姓要求减轻赋税一事。
王啊，老臣以为应退一步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会归顺于您了。
是啊，王啊，现在赢得民心还是最要紧的，臣附议。
臣也附议。
这
让他们一步吗？王啊，万万不可啊，若是让了步，王的威严何在？王的权威何在啊？不可不可。
是啊，王，微臣也认为不能妥协，您要让他们这些百姓知道您是王，不要让他们觉得您好像怕他们一样，所以绝不能退让啊。
嗯，卿说的有理，我是以色列的王，百姓怎可轻易与我谈条件？
可是王啊，
不要再说了，我心意已决。
这，哎，
三天后，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罗波安王的话又来求见。
你们这些刁民，居然敢责备我的父亲，如今我要叫你们的日子更不好过。你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担，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担子。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。你们会工作更辛苦，税也要增加。你们要知道，我才是以色列的王，你们最好给我放明白一点。
我们与大卫有何相干？我们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各自回家吧。 大卫家啊，你自己照顾自己吧。
是啊，我们不要你当我们的王了。
对，我们要自己立个王，与他无关。
众百姓非常气愤，纷纷离去。罗伯安王看到百姓真的要叛变了，赶紧派专管税收的哈多兰去劝百姓，没想到百姓们都恨透了哈多兰，看见他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。罗伯安王一看根本没有办法跟百姓理论交涉，便急忙上了马车逃回了耶路撒冷。
这个罗伯安王真是又骄傲自负又愚蠢，老臣都跟他说了，让他退一步，他就偏不，还在那边乱发威，这下百姓造反了，他只有跑的份了。
对啊，当时只有犹大支派没有造反，仍然向罗伯安尽忠，不参加叛变。罗伯安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啊，就召集了犹大支派的同胞要去镇压暴乱，不许造反。不过出发前来了一位先知叫示玛雅，告诉他上帝不许他去讨伐他们，上帝既然已经指示要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他就不能再去做什么了。
那后来罗伯安有没有听先知的话？
罗伯安听了先知的劝诫啊，就取消了这次的行动。于是不支持罗伯安的十个支派啊，就推耶罗伯安为王。从此啊，以色列就有两个王，耶罗伯安在事件做十个支派的王，罗伯安呢就留在了耶路撒冷做其他两个支派的王。这啊也应验了老先知亚西亚的预言。
是的，多多以琳，我们在喜乐葡萄俱乐部里看到了以色列国的兴衰，也见证了以色列国的每一位国王的敬虔和犯错。即使是神亲自挑选的国王大卫、所罗门，他们呐都曾那么的坚定地信靠耶和华，可是呢也都曾犯罪，令神失望。那这说明了什么呢？
说明啊，我们都是人，世人都会犯错。
对。那我记得刚刚啊，你说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，常常警醒，免得自己犯错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只要是人的话，就免不了会犯错的。所罗门在传道书中说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所以呢，即使我们有那么多的史书可以借鉴，圣经中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供我们参考，可我们现在却仍然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们先人的错误。那因此呢，使徒保罗才会在罗马书中感慨道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多多，上帝啊，就是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成圣的，才会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他为了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，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能让我们也可以称为神的儿女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应当称颂的，耶稣对我们的牺牲也是我们要常常感恩的。我们不仅要常常的读经祷告，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和心意，也要坚定的信靠主耶稣。因为啊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Bible ABC， 有请 Miss Emily。
Hello, children. Welcome to Bible ABC. 所罗门当犹太人的王40年之后，王位就传到他的儿子罗伯安的身上。罗伯安却是一个愚蠢的皇帝，他竟然把国家给分裂了。所有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亚伯拉罕的孙子叫雅各的，他有12个儿子，这12个儿子以后就成为12个支派。支派英文是 tribe， tribe， T-R-I-B-E， tribe， 每一个支派的名称，也就是那个儿子的名字。好了，罗伯安是愚蠢的，因为当他当王的时候，他就重重的加税，税是 tax，T-A-X，tax。没有人喜欢加税，尤其是十个支派的里面的人都很愤怒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，他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个大官，他就领着十个支派就脱离了这个罗波安，他们全部退到北边，就成立了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。以色列英文是 Israel，I-S-R-A-E-L，Israel。罗伯安就没辙了，他就领着剩下来的两个支派退到南边，而且他们成立的南边的国家的名字叫做犹大国，因为剩下来的那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。犹大英文是 Judah，J-U-D-A-H， Judah。所以所罗门的王朝就一分为二，北边的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了。分裂英文是 split，split，S-P-L-I-T， split。在接下来的200多或者300年之间，北边的皇帝全部都是坏的，他们敬拜偶像，偶像英文是 idol。I-D-O-L idol， 就是他们敬拜耶和华以外的所有的假神。南边的国度犹大国比较好一点，他们有几个是跟随耶和华神的啊，可是大多数的都是敬拜偶像啊，所以最终北边国或者南边的国都被巴比伦所灭。Boys and girls， 当皇帝不听从耶和华的吩咐，他们就破坏了与神所立的契约。契约被破坏，神就有主权，就把他们全部的灭绝。啊，可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纪念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并没有把犹太人全部的灭绝，他保留了一些人的性命，来到继续他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Dear God， 亲爱的主， You are faithful， 你是信实的神。 You keep the covenant with your people， 你是会遵守与你的人民所立的契约。 Even when we fail you， 就算是我们失败了， You don't give us up， 你却不放弃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Amen。
野地花朵为大地披上彩衣，天上星星诉说黑夜的美丽，上帝造万物充满爱的印记，爱我的天父看我赞美你，谢谢。